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过去擘饼的聚会都在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今天是在最后一个礼拜，原因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因为什么？因为有两位伯母在九月初要离开我们，他们上个月因为还没有受洗，所以没有办法来参加擘饼的聚会，心里非常的忧伤，他们盼望能够跟我们一起能够来啊，参与这样擘饼的聚会，但是九月初他们就要离开，也因着他们在主面前的这样的一个领受啊，所以我们长子同工就决定将擘饼的聚会提前一个礼拜啊，所以我们真是看到他们实在是圣灵开启他们的心，他们已经里面明白啊，原来参加擘饼的聚会绝对不是一个宗教的形式，乃是与耶稣的生命有份。大家想一想，耶稣是怎么讲的？大家想一想，耶稣在约翰福音他曾经这样说过，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的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的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的里面。耶稣因为讲了这一段圣经的话，有不少的人甚至是他的门徒都离开了他，他们觉得这个话没有办法难以理解，他们原来把耶稣只是当做一个夫子，当做一个老师，或者当做一个孔子来接受一些道德的教导。但是耶稣告诉他们说，不，我来到你们中间，岂不就是要把我的生命要代替你们的生命吗？如果你们认定在我的生命中有份的，那就是有救了。以致因着这样，不少的人离开了。感谢主，这两位伯母他们就是一心要在主的永生中有份，所以他们如此的看重这个擘饼的聚会。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在主里面为着他们这样的信心为他们鼓鼓掌也盼望主真是圣灵平平安安的带领他们回去，他们一朝在主的面前受洗，立定心志跟随主，就一生就是主的人了，或死或活你都是什么主的人了啊！我们从此以后就这样来为他们祷告。今天我感到好像有点秋意了啊！昨天还是100多度，今天竟然90多都还不到。每天秋天的时候，我们都有一次郊游的聚会，也教会也会举行一次受洗，所以在九月底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受洗。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看重主的永远的生命，跟主的饼杯有份的话，盼望你从今天开始来向我祷告啊，来向我来报名，以致我们在九月底的时候就可以来受洗啊。今天是主日的福音的主日，我要传讲的信息题目仍然是耶稣是基督。我们就先来读几节的圣经，请大家把圣经翻到马可福音8章27节，我们要读到31节。马可福音8章27节，我们要读到8章31节，一共有5节的圣经。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8章27节开始。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耶稣就警戒他们不要告诉人，从此他教训他们，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3天复活。好，大家应该记得上上个礼拜我们曾经讲了耶稣是基督的第一篇，我们讲到在门徒跟随了耶稣2年之后的某一天，耶稣突然问他们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人说我是谁？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你们说我是谁？我讲过了，其实在我们的人生经历中，我们说我们认识某某人，或许只是我们熟悉他的外貌啊，或许我们只是知道他的姓名，也晓得他住在哪里，但是我们其实在那个时候说认识他，我们里面并不熟悉他，我们也不知道他常想的是什么，也不知道他常常做的是什么。比如说上个主日啊，沃恩沃律两位传道人来到我们中间， 其实我们中间很多人都认识他们，知道他们在啊新墨西哥州啊在那边的聚会中啊做传道的工作啊。过去几年似乎我们在聚会中也看到过他们，但是我们这次来我们也比较的熟悉他们，原来他们每天跟主有一个亲近的内在生活，上帝就极大的改变了他们。我记得沃吕讲了一句话让我想起过去多年前听到他的见证啊，他说他过去有很严重的一个洁癖，以致今天有一天他的儿子来跟他说，妈妈那边有一堆垃圾你都没看见哦，他才恍然大悟那边有那个垃圾，他为这个事情他感谢主。弟兄姐妹，他只是轻轻说了一句，你知道他为什么会感谢主啊？他过去不仅有甲亢，不仅有甲亢，不仅有严重的那个忧郁症，还有严重的那种洁癖，那种洁癖焦虑到一个怎样的地步你知道吗？他作为师母常常要家里打开家门要迎接弟兄姐妹，但是他最没有办法接受的是那些弟兄们小便都要溅到外面去。哦，那时候你知道他多痛苦啊，每一次他都要用消毒水来清洁马桶。不仅如此，他说我多么盼望贴一张纸条，弟兄们你们能不能坐着小便啊？这十年前我听到他的见证啊，你知道吗？他在主人面前认真的对付自己，你知道吗？神改变他了，改变到有一天他心里全然没有这种焦虑了，以致有一天他的儿子发现，妈妈那边有堆垃圾你怎么没有看见，他为这个什么感谢主。兄姐明白吗？多少的时候我们被里面的一种东西所挟制，没有一点安全感，没有一点安息的生活在主的面前。但是今天他改变了，我们说认识他吗？我们也认识他，但是我们熟悉他里面的改变吗？啊，我想耶稣为什么要这样的认真的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呢？原来耶稣是不希望他的门徒在跟随了他多年之后仍然稀里糊涂不知道他们所跟随的主人到底是谁，他也不希望他们的门徒在跟随了他多年之后对他的认识只是和别人一样没有区别。所以今天呢，福音主日我只讲一节经文，目的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仍然是为了叫他的门徒认识他，就在刚才读的圣经是8章31节，我们再来读这一篇圣经。我今天只讲一节的圣经，耶稣这一节的圣经就是为了让他的门徒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他。我们一起来，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好，这里一开始有从此，从此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指耶稣对门徒提问说，你们说我是谁之后，当门徒他们不再用别人的眼光来看对自己的主，当他们不再看耶稣为夫子，而是看耶稣为天父的受膏者，当他们不再看耶稣是先知，而是上帝的儿子，当他们不再看耶稣为弥赛亚的先锋，而是弥赛亚的本身之后，从这时候耶稣就开始将整个弥赛亚的救赎计划渐渐地启示给他们的门徒。原来从此这两个字背后有非常深刻的含义，在门徒跟随耶稣2年半之后，当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当彼得代表门徒说，你是救主，你是弥赛亚的时候，耶稣从这以后才把他的整个的救赎计划来告诉他的门徒，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我今天就按照这四句话来跟弟兄姐妹来讲。第一句话是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刚才唱的一首歌叫痛哉啊，痛哉，耶稣为我们流宝血啊。这里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这句话我们可以把它解说成为耶稣因道成肉身所蒙受的苦难。在腓立比书有这样的话说，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为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圣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原来福音就是道成肉身，就是耶稣降世为人，成为我们肉身的模样，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曾经多少次听到有一个遇到的故事，讲说是一个冬天的小鸟，他说天气很冷， 非常的冷啊。这时候主人突然看见有一个小鸟扑打在他的窗上，窗是密封的，没有办法打开，小鸟在外面看来是要冻死了，只是因为里面有暖气，似乎他能够感受到玻璃里面的热气，只是没有办法进来。这个主人从门外出去想去把这个小鸟带进来，小鸟没有办法来接受他这样的邀请，于是每一次他出去小鸟会躲开，但是小鸟再一次扑向那个玻璃。这个时候主人就有一个想法，我多么能够盼望成为那一只小鸟，能够懂得小鸟的语言，能够再把它带进这个家里面。其实我在想说，耶稣就是那个改变自己的形状为了引导那只小鸟进屋里的人。圣经讲得很清楚，神是一个灵，没有人可以用肉眼看见他，用手摸着他。圣经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照圣经所说，福音就是耶稣，耶稣就是为了叫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圣经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死荫中里的人，把我们的脚步引到平安的路上。也就是因为如此，耶稣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这句话告诉我们，整个的弥赛亚的救赎计划最后的实施，就是从道成肉身的耶稣受苦开始的。借着圣经的启示，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把我们这只受冻的小鸟带进温暖的屋子，他真的蒙受了许许多多的苦难。我盼望这些我们看着圣经上的一些的启示，我们来想一想，算一算耶稣为我们为了这样一个拯救他受了多少的苦。我看到第一个，他首先要从一个创造者变成一个被生养的，从神的无限甘心乐意的进入一个受造的人的有限。弟兄姐妹，你们想一想，他受苦第一个就是从一个创造者要进入一个受造。大家都知道我们都从小房子慢慢的搬成大房子了，对吧？但是有一天你突然要从大房子搬到小房子，你觉得你难受不难受啊？人生很多的经历都是如此。上个礼拜吕牧师在我们中间，他告诉我这两年他带着儿女到了英国去短宣，小孩子大概小儿子没什么，但是女儿就有点受累了。女儿她已经慢慢的进入 teenager 那个青少年的那个年，她说虽然在英国跟美国讲同样一种语言，但是在那边英国的小朋友们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跟美国的孩子完全不一样。这里的孩子大大咧咧，非常的直爽，但是那边的孩子都很含蓄，他们的儿女跟别人在接触的时候受到很大的难处，非常的不习惯。我在想说，我想到了戴德森。弟兄姐妹，想过没有，这150年前戴德森要来到我们中国传道，你知道他要受尽多少的苦难呢？沿海的地区似乎五口东商，大家可能还会见到外国人，但是走到内地的时候，人家看到那个蓝眼睛黄头发的人家就会围观，怎么能够把福音能够传出去呢？戴德森这位英国人，他就怎么样，就穿上中国人的长衫，戴上中国人的长辫，这样一个形象来传福音，以致被英国人在骂卖国贼。弟兄姐妹，如果一个宣教士都是如此的话，大家就可以想一想，耶稣当年就是更是如此了。他是从一个创造者进入开始人的被造。我们再来看耶稣受怎样的苦。耶稣他本有神的荣耀，刚才我们读了圣经，却取了奴仆的形象。这还不只是一个受造者的有限，他要从天上的宝座降生在地上的马槽，既是最后荣耀的走进耶路撒冷，他也不是高头大马，乃是骑着小驴驹。前段时间我要回到中国去短宣，有一位弟兄跟我讲了他回国的一些小故事。他原来是在江西插队落户的，所以前段时间他就回到江西老家去探望当年的朋友们，那些农民们。他说你知道吗，他们吃饭的时候还像过去一样，突然一个苍蝇飞到饭碗里了，菜里了，他就把那个筷子把苍蝇轻轻的一拨，照样就吃喝了。有姐妹你明白吗？在我们今天已经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能把整碗的菜就扔掉了，对不对？但是当年就是这么过来的，几十年还是如此。我就跟他们吃喝在一起，他说当我在坐着火车再往那边走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农民啊，一个民工打工上来了，车上有人在兜售一些小礼品，10块钱2个小礼品， 这个东西我一看就是一拿就是坏的，怎么可以给小孩呢？我就告诉他这是不好的。但是这位民工告诉他，我回家了总得带点东西给孩子嘛。他说我听了他的话，我眼泪都流出来了。一个父亲在外打工多辛苦，回家了连操办要买一些东西的时间可能都没有，急急匆匆在 车上，即使受骗上当，他也愿意去买一点东西给自己的儿女。回来的路上他也坐车啊，他上去是有硬卧的，突然两个小女孩上来了，看他们要一晚上要坐过来，他觉得非常的辛苦，就把自己的位置来让给他。他说我年纪还不大，有几根白发，这两位小姑娘看到我叫爷爷啊，爷爷爷爷你快来坐，我们不能坐你的位置，吓得我都躲开了。他跟我讲说什么，他说牧师你要回到国内去转学，我只想一句话给你说，如果我们能跟他们的生命认同的话，其实传福音是不难的。弟兄姐妹，你明白这个话吗？他是把他的感受来跟我讲，他提醒我，作为牧师，如果你回去传福音，其实从某种意义上不是讲道理，乃是你能够跟受苦的人认同。耶稣怎么讲说？耶稣说福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怎么样却没有什么枕头的地方。这个世界为他所造，他连自己枕头的地方有没有？耶稣为了得着我们，他就取了奴仆的形象，与世界上一切受苦的、被欺负的、被损害的人认同。即使在被卖的那个晚上，他仍然屈身为自己的门徒洗脚。有一次我走进一个韩国的教会，我看到他的大堂里有一个青铜的雕塑，很大。原来是谁啊？原来这个作者就抓住了彼得被耶稣洗脚的那一刻的眼睛中的惊奇，他觉得不可思议，他那个震撼，这人到底是谁啊？彼得服侍了耶稣，跟随了耶稣这么多年，突然耶稣在被卖的那个晚上竟然蹲下身体为他来洗脚，他是谁啊？他是救主，却像奴仆一样的在为我洗脚，你知道吗？彼得那心里的震撼是怎样的？就是那一下的震撼，这位作者就把他彼得的那个震撼给抓下来了。下面像奴仆一样的耶稣在为他的门徒在洗脚。人子要受许多的苦，大家还可以看到耶稣一出生，我们第三点看到耶稣一出生就遭到地上的君王的追杀，他出逃埃及，希律王为了不让人与他来争夺犹大的王，因为有人说哇，这个城里生了犹大的王，他一听是个犹大的王，那犹太的全地之内，他把全部两岁以下的男婴全部杀死，为了就想灭口把耶稣给杀死。大家想一想，一个人在世界上如果没有立锥之地的时候，他会非常的痛苦，他会有一个感慨，世界之大，难道就没有我这个某某人的立锥之地吗？大家想过没有啊？圣经怎么说？说世界为耶稣所造，世界却不认识他，甚至也不容得他。你想想看，一个造世界的耶稣，他此刻的心是何等的痛苦。那个希律王为了斩草除根，把全犹太全地所有两岁之内的婴孩全部杀死，就是为了把耶稣给灭掉。耶稣一生出来就出逃埃及，耶稣他出来传道照样被追杀，照样被这样逼迫。耶稣以致有一个感慨，耶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耶稣在流泪说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我曾经告诉弟兄姐妹，每到十二月的时候，整个空气都充满了圣殿的味道，你的眼目中看到的都是圣殿的红的绿的，但是你们想到没有，人类第一个圣诞节是充满腥风血雨的，全地的两岁以内的男婴全部被杀死了，这是第一个圣诞节。我们再来看第四个，人不被接纳一定是一件痛苦的事。圣经说耶稣却是不被自己家乡人接纳，家乡人看到耶稣，平时跟生活了三十年的耶稣看到是什么？气节耶稣。圣经这样描写，耶稣三十年以后他传道又来到了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家乡的人非常的稀奇说，这个人从哪里来了这么多的智慧和异能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的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的兄弟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和犹大吗？他的妹妹们不都是在我们这里吗？这个人从哪里有了这一切的事情呢？于是圣经上说，他们就 细节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就是一个感慨，先知历来不是被本乡人所尊敬的，我也是如此，所以你们就气节我，就因为我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大家可以看到，耶稣不但被自己的家乡人所气节，圣经是这么说，耶稣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人拒绝耶稣，骄傲由此显明了。所以一个人骄傲啊，里面就会拒绝耶稣。我们再来看耶稣受什么样的苦。耶稣被自己的门徒犹大出卖，耶稣最后还为犹大洗脚，大家想到吗？被卖的最后那个晚上，耶稣为十二个门徒洗脚，也包括犹大。而且聚会一开始，耶稣又告诉说，我们中间有人要卖我。是谁？所有的人非常的紧张，难道是我吗？耶稣来到犹大面前说，是你。耶稣为他洗脚，盼望他不要再卖他，盼望他把心中的魔鬼能够赶出去。不，犹大还是卖了他。你说耶稣苦不苦？被自己的门徒垒出卖，为了三十两的银子。我们再来看耶稣受的苦。耶稣不只会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耶稣他也被自己的百姓所弃绝。圣经告诉我们，当耶稣受到比拉多审判的时候，百姓就受到了长老祭司长的挑唆，他们宁愿大赦一个杀人犯巴拉巴而拒绝耶稣，他们向比拉多高喊杀死他，杀死他。大家知道这个情节哦，比拉多知道他们因为妒忌要杀死这个无罪的耶稣，按照罗马的律法不能错杀无辜，但是他为了整个政治的原因，怕这群百姓那造反，所以说我今天有一个大赦，我作为这里的君王，我有权利大赦一个杀人犯，就是你们最痛恨的巴拉巴。现在你们要放那个巴拉巴呢，还是放这个无辜的耶稣？你知道怎么样？百姓们都说，我们情愿放巴拉巴，我们要把耶稣给钉死。以致这个比拉多怕这个罪归到自己的身上，就当众到了洗手的地方去洗手，表示什么？表示自己的无罪。如果错杀了，这个血要归到你们头上。但是你知道百姓怎么说？如果我们错杀这个耶稣，盼望这个血能够流到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头上。发了这样的毒誓啊，才把耶稣送上了十字架。我们再来看耶稣受的苦。耶稣他是光，但圣经上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的戏弄他，说，嘿，你们看，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也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过，我是神的儿子。不仅是所有的人在讥笑他，百姓在讥笑他，圣经上说，那个和他同钉的强盗也是这样在讥笑他。耶稣受了何等大的苦，大家再来看，耶稣道成肉身，承受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是为我们罪被他所爱的天父所弃绝。亲爱的弟兄姐妹，所有的苦都比不上这个苦，以致为了承受我们的罪，他被爱他的天父所弃绝。所以在马太福音上有这样的话说，他说，约在审出，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但圣经却这样说，我们还以为耶稣受了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我们觉得可能这个人做了孽，所以被神击打苦待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今天要分享的第一句话。所以耶稣为什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福音原来弥赛亚的拯救是以耶稣受苦开始的。我们今天来看耶稣讲的第二句话，他说，我要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刚才讲到福音，讲到耶稣最后在十字架上牺牲的情景，我们会想到叛徒犹大的出卖，我们会想到长老、祭司长、文士的拒绝，我们会想到比拉多的妥协，我们会想到犹大百姓宁要巴拉巴而不要耶稣的选择。我们能够想到这一点都是不错的，但是这里是说，耶稣说并且被杀，大家有没有想到耶稣 不仅是被犹大、被祭司长、被比拉多、被以色列的百姓、被罗马的兵丁所杀，大家想到没有，耶稣同时也是被天父上帝作为赎罪的羔羊所杀呢？弟兄姐妹，你想到这个问题吗？耶稣被谁所杀？被天父，爱他的天父，把耶稣当作赎罪的羔羊所杀。圣经是这么说的，天父上帝定义在以赛亚书53章10节说，耶和华定义，而且里面写明是喜悦，耶和华喜悦将耶稣压伤，原文压伤是压碎。圣经说耶和华喜悦将耶稣压碎，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的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曾经听到过一个姊妹讲说，跟小朋友讲说耶稣，他说耶稣怎么来救我们，他说一个小孩子他不听妈妈的话，妈妈真的是爱他，但是就是不听，妈妈说如果你再不听，妈妈就要用尺打你，孩子还是犯错。结果妈妈怎么样，就拿过板子，哇，这个小女孩一听到妈妈真的要拿个板子就哇哭了，哗哗哗很痛啊打下来，但是她哭着哭着就眼睛睁开了，他讲的不痛嘛，但是尺都打下来，打在谁的手上啊？打在妈妈的手上。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神是慈爱的，神慈爱最高的表现在十字架上，所以圣经有这样的话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大家有没有进一步去思想，神也是公义的，神的公义最高的表现恰恰也一样在十字架上，所以圣经说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我们不是生老病死，乃是有罪而死。圣经又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不是死了死了白了，而是等待审判之后再了。耶稣亲口告诉我们，人死了并不是没有感觉，而是感觉更加的敏锐，因为永生的对立面不是与神隔绝的永远的死亡，而是不只是与神隔绝永远的死亡，而且也是耶稣亲口所说的是永远的刑罚。耶稣称他为永刑，耶稣也称他一个字叫永火。耶稣说因为地狱的火是不灭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福音是个好消息，是说今天不是我们死了，而是道成肉身无罪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早一我们一步先死了，而且埋葬了。原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公义的上帝对罪的愤怒的审判和咒诅，原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满足了神对罪的审判的咒诅的公义的要求，而他无罪而死，所以我们只要承认耶稣是为我们的罪死的，我们就可以免去本来要临到我们的死的审判。所以神的应许是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才得了医治。是的，因他的牺牲我们得救了，我们逃脱了。要承认耶稣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亲爱的朋友，这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但是要真正的承认耶稣为我们自己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就困难多了。当耶稣在圣灵中问我们你说我是谁的时候，其实是在问我们每一个人是否认识他，不只是被那些长老祭司长和文士气节的，其实他也是为我这个人的罪被杀的。圣灵此刻也在问我们，耶稣也在问我们说，你知道我是谁，你认我是谁吗？大家还记得宋尚杰他说的重生之夜吗？他说那重生之夜他突然看见灵里面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血一滴一滴滴到他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灵里有这样的感受，你是重生的人，圣灵和你的良心同证你是神的儿女，因为这个时候你才知道耶稣不只是2000年前死的，他不只是被罗马人给压杀死的，不是被罗马人给钉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灵里面你此刻可以看见耶稣也是因着你的罪而死的。如果你有这样的亲口看见，你跟今天波饼中的耶稣有份了，他的生命就要成为你的生命，并且被杀。耶稣说，有人或许真的还不明白耶稣为什么一定要以死来赎死人的罪呢？原来圣经上说 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我们知道旧约的律法的审判的原则是说，有一句话叫以牙还牙，还有一个以眼什么，以眼什么还眼。为什么这样？眼和牙都是神给创造的，今天我要夺了这个人的牙齿，法官判我们按照摩西的律法就把我的一个牙齿给打掉，今天我弄瞎了人的眼睛，按照生命公平的原则，我就要在法官面前，在摩西的律法面前把我那一个眼睛给挖出来。如果你丧失了别人的生命，那么你就必须用生命来偿还。所以圣经上说，赎罪必须流血，以满足律法审判公义的要求。我曾经碰到过一个法学学法哲学的一个教授啊，在这边啊，尤其在啊在进修，他原来觉得整个法哲学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他接受耶稣以后，他突然有一个很大的醒悟，原来他说不止我的人生的哲学基础，连整个法学界的基础、法哲学的基础，其实都是上帝的公义和慈爱，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背后的一套的原则，完全不是的。所以圣经这么来告诉我们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可以得着义。这就是说，旧约时代流祭牲的血赎罪，那只是暂时性的，这只是个预表性的，只有当耶稣基督以自己的生命献上为祭的时候，那赎罪的恩典才是永远的、完全的，因为整个的律法都指向耶稣基督。在圣经中有一个故事大家知道，逾越节，当以色列的百姓要出埃及的时候，上帝告诉摩西要每家每户都宰杀无罪的羔羊，用羔羊的血去涂在门楣和门框上。就在那一天的晚上，神派灭命的天使来巡行埃及大地，凡是在门框和门楣上没有涂上宝血的，这灭命的天使就进到他的家里面，把他的长子给击杀。所以大家想一想，作为灭命的天使，他不论以色列人还是犹太人，他只看到没有血的他就去击杀。所以当到了新约时代，保罗这样来告诉我们，把耶稣基督称为是逾越节的羔羊。他说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为我们被杀献祭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上把神的百姓称为一个字叫赎民，就是用上帝无罪的羔羊的血被赎出来的人叫称为赎民，救赎的民。正因为如此，以致我们今天可以因着承认自己是一个需要被神拯救的罪人，因着相信耶稣为我们罪死了，因着接受耶稣为我个人的救主，就可以罪得赦免，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可以重新与上帝和好。我曾经看到一个图画，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耶稣从十字架上下来了，怀里抱着谁呢？怀着抱着那个人，右手拿着铁锤，左手拿着钢圈，一看就知道一个罗马兵，把他给钉死了。弟兄姐妹，你看到这样一个画面，你会想到什么？耶稣从十字架下来了，抱起那个钉死他的人。那一天我在前这个画面前默想，我第一想到，哎，这是应该是个罗马人把他钉死，突然圣灵光照，那岂不就是你吗？我想到耶稣好像有一个对话，跟这个罗马兵有一个对话，他说，你知道吗？是我死你活，你把我钉死了你才能活，看到吗？不是我们搞阶级斗争是吗？是什么？你死我活，哇，钉死你，你死我活。耶稣不是的，我死你活，你不是一下一下把我钉死吗？大家说钉死他，钉死他，是的，你们知道吗？我钉死了我才能救你啊！所以福音从来就不是一个理论，从来就不是一个宗教。所以我常对人说，你不要到教会里来找宗教，因为宗教救不了你，因为福音是一个关系，是一个失丧的儿子因着耶稣基督的牺牲与上帝重建父子的生命关系。所以我们要到教会里找谁啊？找基督，找救主啊！因为耶稣是我们与天父之间唯一的路啊！我在2000年的时候回到啊国内去短宣，我曾经看到一个姐妹啊，在聚会结束的时候，她突然问我一个问题，她说，请告诉我，我的爸爸现在在哪里？原来在这之前的一个礼拜，他的爸爸病危了，已经不能讲话了，只有眼睛可以跟他有对答。说女儿是个基督徒，他非常明白，我的爸爸如果能够信耶稣，他就知道下一刻有一天他还会在天上跟 我的爸爸见面。但是如果爸爸如果不信耶稣，他就永远分离了，天地之隔，没有办法再碰在一起。所以他就拿了两张白纸，写了一个信字，写了一个不信。他说，爸爸妈妈，你只要告诉你啊，你的眼睛往哪里看，这是信，这是不信。你往信的看，女儿就知道有一天我还跟你在一起，你往不信的看，我就永远跟你分离。但是他的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妈妈就在插嘴，你这个死女儿，爸爸死就要死的，你还折腾他。你知道他的爸爸往哪里看，往那个不信的看。所以他就来问我，聚会结束就要问我，张牧师，你告诉我，我的爸爸现在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自由的选择的权利。神耶稣在我们一生的年日中始终在问我们一个问题，你说我是谁？这个问题其实有关你我今日的生死，也有关你我明日的去留。我们可以用心灵和诚实像当年的彼得一样回答他说，你是基督，你是救主。我们也可以对他摇摇头说，耶稣，我根本就不认识你。只是我们每个人都得去承担自己回答耶稣提问后的结果，或是生或是死。所以这么多年来在教会中跟很多人来传福音，我就得了一句话，是说得着福音其实就得着生命，如果我们弃绝福音就是弃绝生命。所以今天人对福音的认识和接受，不只是用他的头脑和知识，更要用你的良知，用你的心灵，要用你自己对耶稣基督为你所预备的永生的救恩有一个积极的回应。今天耶稣仍然在问你，你说我是谁？如果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认定耶稣是为我死的，我就得着了福音。如果你认定耶稣是为你死的，你就得着了福音。好，我讲第三句话，最后一句话就是过三天复活。我们今天活着盼望是耶稣不仅为我们的罪死了，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耶稣为我们还为我们复活，不仅以超越死亡的大能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子，更是为我们成为初熟的果子。他复活了，凡属他名下的人也要复活。圣经上有一个字叫初熟的果子，我曾经也跟大家讲过，做个比喻，我们家种了一棵枣树，第二年了，结果还没有结枣子。有人说枣子如果买的树是好的，那结出来枣子非常的好，如果不好的松松软软的不好吃。哎呦，我多么盼望能够吃到第一颗枣子，我就知道我这颗是买着了，或者买了上当了。今年没有结，可能要到第三年，明年结出来我才能够尝到那个初熟的果子。弟兄姐妹，我就问，如果你尝到第一颗枣子是好的，那以后的枣子都好吗？都好的。那是个，所以圣经上说耶稣为我们成了初熟的果子。如果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这些在耶稣的饼杯中有份的，在耶稣的生命中有份的人也会怎么样？复活。所以我们来读一段圣经，非常的宝贵，在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到22节，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保罗讲到复活，我们真的是里面有一个盼望。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到22节，我们一起来读。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枉做见证的，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信的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个人而来，使人复活也是因一个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要复活。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请千万记得，基督的信仰不只是十字架，十字架只是表明耶稣基督为罪人死，而且埋葬，使每个因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个人救主的人可以脱离上帝对罪的诅咒和死亡的审判。但是基督的信仰同时也是空坟墓，因为三天之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使所有属他的人都有了不死的生命和永生的盼望。所以耶稣亲口宣告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 就必永远不死。很有意思啊，耶稣讲了这个话以后，他就问了人说，你信这话吗？他在问马大，你信这话吗？马大回答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今天耶稣在圣灵的形态中，其实也在问我们，你信这话吗？最近传福教会，大家知道文翠师母刚刚50岁，就早早的被主接去了。他脑中的血管破裂，前后只有10天的时间，自从被送进医院的第一天就没有再醒过。这在人看来是一件非常悲伤的事。我与陈弟兄是10多年的朋友啊，我到医院去看望，我在他的祷告中、信息中，我深深感受到基督信仰的真实，感受到耶稣救恩的宝贵。我跟他一起祷告唱诗，虽然那个时候文翠姐妹的生命迹象是越来越弱，那是我去的时候是第3天，但我的弟兄在高唱荣耀哈利路亚，他的心充满了盼望。我能够感受到，既或不然，我能够感受到他里面，即使我的太太救不回来，但是他仍然蛮有信心的在宣告，那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他一直在祷告这个话，我知道圣灵在那一刻对他的心说话。文翠姐妹安息主怀之后的第一个主日，我在传福教会的网页上细心的听了陈弟兄的信息。他在信息中讲到一个细节，他说在文翠送进医院的第二天，在祷告中天父对他说，孩子，因我的伤痛，因我儿子的死，可以让你的文翠在天上得到恢复。就是那一句话，就在那一刻，陈弟兄说，因着天父的爱，他大哭起来。是的，因着耶稣的死，我们在离世的那一刻，我们的灵魂在乐园里就可以得到恢复。有一天耶稣再来，我们也一样要从死里复活，连我们的身体都可以得到恢复，可以得到那不朽坏的荣耀的身体。那一天他在讲主日信息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point， 是说神是从永远，是从永恒看今天，所以他不改变。而我们呢，人呢，常常是从今天来看永远，所以我们常常看不清，还会常常落在自己的忧伤里。我在想说，是啊，真的在圣经里也是这样，我们真的不明白雅各，耶稣最得宠的3个门徒，彼得、约翰、雅各，为什么雅各12个门徒出来传道，雅各就是最早死呢？这个与神最亲近的，常常在主面前的门徒，耶稣难道不知道对他培养3年半是非常不容易的吗？为什么一出来传道就被杀了呢？还有那个斯提凡也不是一样吗？他一出来传道就被杀了，难道神不知道这个是被圣灵充满的，讲道大有能力，别人都没有办法来抵挡的，而且还是圣灵刚刚选立出来的初代教会的第一任的教会执事，就这么被石头砸死了。若我们能够从此学会从永远看今天，我们就会明白雅各和斯提凡他们在永远里的价值，并没有因为他们早早的被主耶稣接去有什么改变。当斯提凡被石头砸死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上说天都开了，3位一体的神在一起迎接圣徒，耶稣从父的右边站了起来。耶稣从来是说坐在父的右边，但是在使徒行传中说，为了迎接圣徒，耶稣竟然在父的右边站立起来。我在想，今天就是退后100步，一个人若能在中年丧偶的悲痛中带领3个女儿真实的看到永远的盼望，反过来还能安慰别人，鼓励别人，还能带着神同在的荣耀带领大家唱诗祷告，这样的信仰能给人如此带来如此的盼望，实在是太宝贵了。我还在看到，当医院里宣布文翠姐妹死亡的同时，她的心肺肝胰脏啊，她的眼角膜、肾脏等器官，先后有8位医生在她的旁边，所以最短的时间内全部的摘除，分别去给了8个生命有急需的病人。我再一次看到基督信仰的真实，看到耶稣救恩的宝贵。我听到弟兄姐妹，我第二个礼拜又上他们的网页去看他们的见证，有一个弟兄就说，是的，我认定耶稣的信仰就是那样的宝贵和真实，我决定如果有一天我被主接去，我所有的器官也要一样捐献出来。有盼望的人才会这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说，我们因为有耶稣，我们才有活着的盼望。我们活着才有盼望，我们死了一样还有用益处。我们的生命并不因为我们在地上的年日结束还是结束，而是按照圣经的真理，基督徒与耶稣之间的生命的连结是死亡不能断开的。我们的生命因着耶稣早已出死入生，从此我们的生命不被死所吞灭。照着保罗的话说，这必死的要被什么生命什么吞灭，不是生命被死吞灭，乃是生命吞灭死亡啊！过三天复活，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今天我们只有在信心里才能看见复活的耶稣。当年耶稣有个门徒叫多马，他多么盼望，他说我必须亲手摸到耶稣才能知道这个耶稣是不是真的复活的，我要看看他肋旁有没有动，他手被钉过的铁钉的地方有没有动。这个时候耶稣向他显现，多马就跪在耶稣的面前，耶稣对他说，多马，你因看见我才信的，那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你得到了这个没有看见的信的福气吗？今天你肉眼或许看不到耶稣在圣经中所行的神迹，比如说你今天好像你再看不到水变酒、五饼二鱼、平静风浪、死里复活，但是在你的生命中，在你人生的每一个小站，在你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你面对厉害的试探和可怕的凶恶，你只要真的相信耶稣的复活，那复活的耶稣就可以保护你、带领你，复活的耶稣就可以为你开门，让你寻见。耶稣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活人的神，这位神是在我们地上的年日中每日都可以去经历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在想，一个信耶稣的人实在是有福的。今天我讲了其实三句话，第一句话是说，人子必须什么受许多的苦，这是说耶稣道成肉身，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的死我们得了永生。第二句话耶稣说，并且被杀，这是说耶稣替我们死了，我们只要承认他为我们的罪死了，我们就可以逃脱死的劫难，不再死亡。第三句耶稣说，过三天复活，这就是说复活的耶稣每一天都可以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靠着他过得胜的生活，即使我们在地上肉身死了，有一天也要因着耶稣的复活而复活。今天我们能不能因着耶稣的话，因着这样的信心，我们对周围旁边的人、左右旁边的人说一句，信耶稣的人有福了。带着信心跟你旁边的人说，信耶稣的人有福了。如果圣灵已经感动你的心，特别是慕道的朋友，我们等会一起来做祷告。如果你心里认定这个信仰是真实的，你里面也有这样的感动，盼望你在主的面前举起你的手，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愿你的话语深藏在我们心中，你真的告诉我们，你为了道成肉身经受了许多的苦，你并且为我们被杀，三天后也要复活。主啊，我们认定这个信仰是真实的，我们要说信耶稣的人真是有福。在周里，我奉耶稣的名呼召，如果你有感动，愿意真的成为上帝的儿女，你愿不在神的面前，今天你能够举起你信心的手，我们就一同为你来祝福。有没有这样的朋友？福音朋友在我们的中间，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过去不是基督徒，你不是基督徒，但是圣灵感动你，今天要成为上帝的儿女，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中间？感谢主，荣耀归给主。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中间？我们有慕道友在我们中间，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还有没有？我最后一遍呼召，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耶稣等候你多年，耶稣等候你多时，他兴起美好的见证在你的周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接受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得到永远的福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你在自己的时间中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救恩是何等的真实。我们求主你祝福那一位向你举手的那位姐妹，愿主你的灵充满她，愿她真实能够靠着主的恩典 过一个不仅得救而且能够得胜的生活。也求主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感恩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